好像上个礼拜才见到面，是不是？上个礼拜是临时啊，因为有一些小费的问题，临时代办啊。那前几天应该是昨天，我们也参加教会同工的一个退休会，所以这个礼拜跟大家见面的机会蛮频繁的。在主里面问你平安啊，每次来到这边好像很久很久没来到这边，但是见到大家的面仿如昨日啊，跟我们的年纪一样，呼噜一下几十年就过去了。其实这一两天我一直在思想一个题目，这个题目我在想，主耶稣把我带到这个教会，服侍众位弟兄姐妹，那我能带主的信息给你们的时候，我应该讲什么？弟兄姐妹，常常我们在教会里面认为在一个教会教堂讲道理，讲员是主角。我想这里面有个很深的误解。我们记得主耶稣曾经提过，他说那庄稼多，但是工人怎么样？工人少。所以你们当求，你们当求那工人去收庄稼，是不是？当求谁？当求那庄稼的主去收，了解吧？工人少，为什么要求庄稼的主呢？我们为主做工，应该主欠我们人情，对不对？对不对？因为庄稼是主的，各位弟兄姐妹是主眼中的同仁，是他宝贵的儿女。我们来自服侍弟兄姐妹，这是一个服侍的机会，大家同意吗？
同意。
主角是谁？主角是各位，所以不能够打呼，不能够睡觉，不能够分心，因为大家是主角。这几天我们也讨论到一些题目，特别昨天我很深刻的在一组里面有个姐妹谈到说爱的问题，刚刚好我们今天讲到的题目就谈到耶稣的邻舍或者是邻居，邻居是比较白话一点。我们刚刚谈这段经文，我相信是大部分弟兄姐妹都曾经看过的这段经文。这里面特别谈到是我们都称作好撒玛利亚，对不对？好撒玛利亚人就代表，其实这是一个全世界通用的一个名称。有时候我们到耶路撒冷去拜访撒玛利亚一个教堂，那位里面其实撒玛利亚人现在已经很少不多了，那一个负责人他出来跟我们叫，他知道我们是基督徒一群人参观，他说我是好撒玛利亚人，那这意思说撒玛利亚人不好的，他是好的，了解吧？为什么耶稣在这个故事里面特别谈到撒玛利亚？在圣经记录之前也特别提到耶稣和门徒他们要往撒玛要往耶路撒冷去的时候，有经过一个撒玛利亚的城市，但是撒玛利亚人不接待他们。如果你详细去查考圣经或者看那些圣教会的历史，你会发现撒玛利亚人和犹太人有一个很深的心结在里面，几乎是不来往的。甚至在旧新约的福音书里面看到，很多时候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中间的冲突心结，甚至跟随耶稣的门徒对撒玛利亚人也不会轻易放过的，你了解吧？有一次我们亲爱的门徒们，他说因为撒玛利亚不接待他，他说主耶稣，我们要不要向祷告，好像以利亚一样从天上降下什么？好狠啊，没有一个异人，甚至跟随在耶稣旁边的门徒，如果他们不了解神的爱的话，跟耶稣那么靠近，没有一个异人。我们看这段经文，你去发现这里面有很多的矛盾的地方。首先有一个律法师，他为了试探耶稣，很多宗教的人士当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他们心怀不平，他说我们在宗教界混了那么多年，你耶稣一个人 也不是哈佛剑桥的神学院毕业，也没有很深的经历，也没有说在教会牧会那么久，你凭什么在我们面前讲神的道？你了解吧，人心的基督，很多宗教人士跟着耶稣到处走，心里面就想找毛病，挑毛病，找把柄，要翻耶稣的底。那这个撒玛利亚的这个律法师，他就问耶稣一个问题，他说：“夫子啊，其实一般来讲，夫子老师的这个尊称，他们起码表面维持着一个礼貌。他说我要做什么，可以怎么样？”承受永生，是不是？如果今天问我们大家的问题，请问我们怎么样才能承受永生？怎么样？信耶稣，了解你发现，信耶稣代表说，我们只有耶稣这条道路才能通往永生。但是你发现耶稣的回答，有没有告诉你，告诉这个律法师说，你要来信我就得永生，有没有这样回答？所以你发现很奇怪哦，很特别的一件事情，也是今天我们要注意到，耶稣常常跟人谈话是看他的背景，耶稣所要求于他的是他所有的，而不是他没有的。你能不能了解我这句话的意思？耶稣回答人的问题常常是根据不同人的信心，因为做刚刚信主的，你要求说你完全放弃自己一切的行为，要靠着耶稣得救，要舍弃自我，弟兄姐妹，刚刚信主的了不了解？他完全不能了解，弟兄姐妹，那你说你再这样下去就不能得救，弟兄姐妹，我们要小心，我们看的信心要合乎中道，不要看自己过于所看。神要求我们所有的是我们有的，但是这个条件是不能打折的，只是时候跟阶段而已。那耶稣就反过来，耶稣知道律法师是什么，是专门研究律法的，也是专门研究法律的，谁会比他更懂神的律法呢？他整天是教导研究的专家，这方面的专家。那耶稣反过来说，那你说律法师当然胸有成竹，实际上他早就知道，他有答案了，他就想看耶稣怎么回答，要找耶稣的把柄。那耶稣反将军，那当然他有表现的机会，他说经上怎么写呢？你当尽心尽性尽意，还有呢，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谁，也就是我们全心全意摆上爱主我的神。然后还有一个呢，爱人如己，实际上我们这件事还要爱你的邻舍。那原文的翻译是说爱人如己，就是爱人如己意思，也就是说爱你的邻舍。这里面邻舍有个很深的意思，就是说最靠近你。当他这样讲的时候，律法师他当然，那耶稣说 OK， 你知道很清楚了，那还要我讲吗？律法师心中有些嘀咕了，讲理论这个律法师绝对认为很有自信，像我这种宗教人士，我怎么可能不懂这个道理？而且他们是不是也照着做？有没有？在当时的犹太人世界里面，他们对宗教的敬虔是超过今天一般的人，超过你我。他们照着所有律法的规定，不管什么事情细节做得天衣无缝。在这方面他们认为他们是敬虔的，所以你谈到理论，他绝对说我今天教导的我同样做得到。但是谈到爱人如己，这里面他们心中就有一些嘀咕。弟兄姐妹，不论我们装得多好，不论我们多有自信，神放在我们心里面那个良心是没有办法被满足的。他可能也知道在平常有些争权夺利的事情，勾心斗角的事情，有一些嫉妒纷争的事情， 一谈到爱，弟兄姐妹，对一个长久在律法环境下长大的人，要谈到爱的话是很不习惯的，对不对？像我们中国的礼教社会长大，因此在华人结婚以后，先生最难出口的一句话是什么？对妻子是什么？哪三个字？注意啊，你看弟兄同不同意？我都跟你结婚了嘛，还是要讲吗？恋爱的时候想讲已经很不容易，你知道，在恋爱的时候男生想讲我爱你啊，已经鼓足很大很大的勇气了啊。那结婚以后能不讲就不讲。所以如果弟兄对妻子有些体贴了，你要珍惜，了解吗？不容易啊，那个心里斗争了好久他才讲出口啊，千万不要讲出口啊，千万不要得理不饶人啊。那弟兄下次再也不肯讲了。好，要多鼓励弟兄，知道吗？我结婚已经很久一段时间了，好，很久一段时间，差不多四十几年，快三十年，快四十年了，我深有同感。每当我们想表达一点善意的时候，但是你发现妻子知道了，但是呢，满不满足？不满足，要求更多，那于是我就丧失了勇气。啊，所以弟兄很软弱，你们一定要鼓励啊。好，一谈到爱，那这个律法师就讲，那谁是我的邻舍？这是律法师他第二个也有很有把握的，但也想考一下耶稣，因为他知道耶稣常常跟谁在一起？罪人在一起。犹太人他们自认是被神所拣选的民族，他们是圣洁的，他们是属神的，他们是跟外邦人分开的，确实他们在当时的社会里面是道德的中流砥柱，他们是跟外邦人分得清清楚楚，不只是在交往方面，甚至在道德方面他们持守那个戒律，所以犹太教是很多人羡慕的，你了解吗？谁说的邻舍？那其实他的邻舍是谁？他的邻舍就是犹太人嘛，犹太人会跟外邦人混居在一起的，不像撒玛利亚人那混血的不纯种的。谁说的邻舍啊？耶稣，如果今天你是个很有名的律师，请问你会住在哪里啊？如果在温哥华，你大部分住在哪里？住在这一区嘛，因为这边不是律师就是医师嘛，对不对？不然就是某某嘛。我记得刚刚移民来这边是1995年的时候，那时候刚刚来啊，所有人来刚刚租房子，我住地下室住的，对不对？我是从台湾来的，所以我到教会里面去，很大的华人教会，到里面，那很多人就一看台湾来移民就，你住哪里啊？我当然知道他问我话的意思嘛，就好像我问你还是读哪里一样。哦，我说哦，我住在芬纳比，我租了一个地下室，目前在打工，做劳力工作。然后我这一回答他就不知道怎么接下去好了。谁是我的邻舍？我们都会选邻舍，对不对？孩子，我看怎么好多的孩子慢慢长大要念书了，父母会不会焦急去选学校？会不会又回来找好学校？我也是啊，我们的孙女要读书的时候，我的老大花信跟我们讨论说到底要送他到什么样的学校去，当然不是贵族学校，我们还供不起啊。很多人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有一个好的成长环境，就像今天我们选择移民来到加拿大一样，了解吧？我们都选择我们喜欢觉得能够处得来的邻舍。谁是我的邻舍呢？我现在那么多邻舍，我岂会不爱他们吗？因为我是个遵守律法的人。耶稣就跟他说了一个故事，耶稣常常用故事来启发人啊，所以跟耶稣在一起的儿童有福了，因为耶稣是最会讲故事的。他说从前有一个人，他没讲这个什么人，他说这个人是从耶路撒冷往耶利哥城去。耶路撒冷跟耶利哥它相距大概是20几公里、27公里左右，但是两地的高差差不多将近1000公尺， 而且地处山地，因为它整个很陡的地方，在那种荒原的地方，很多的山谷，要经过很多荒僻的地方，在当时的自然环境里面，很多的强盗就躲在山谷里面，当人要经过的时候出来抢劫。所以说这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行耶利哥啊，耶利哥城啊，对不起，耶路撒冷城是在最高的地方，在山上，因此我们是往耶路撒冷，我们称作上行诗，称作上行诗，下耶利哥那叫下行诗啊，不一样的。这个人是从耶路撒冷办完的事情，要往耶利哥城去，在路上碰了强盗。这些强盗我相信不止抢劫了他身上所有的财物，而且把他衣服扒光了。为什么？那个时候啊，一件衣服都很贵的，没有现在的纺织工厂，很多的首饰，你看发现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个衣服兵丁就粘揪粘粘揪去分这个衣服，所以把他衣服剥得干干净净的，然后把他打个半死，让他没有反抗的能力，就丢在路旁边。因为当时当地的气候与当地的环境，如果没有人理他，白天很热，晚上很冷，他是活不了。当他躺在路旁孤立无援，可能是赤身露体的时候，圣经上讲是什么？偶然。弟兄姐妹，我们记住这个事情，偶然。人的真性情，在先安排好的环境，你是看不出来的。就像在教会，我们有没有办法看到人的真的行为跟性情？有没有办法？就是来教会已经预备好了，了解吗？就像上次一样，我来这边讲道，我照着习惯我没有打领带，结果一发现下面全部都打领带。所以这个礼拜我特别换了一双很正式的衣服，就一进门发觉都没打领带。你了解，偶然才会显出我们的真性情。偶然，这个祭司从耶路撒冷上班到下班，他下班经过这个地方，他老远看到祭司在整个耶路撒冷城里面，他有一个尊贵的地位，他是人和神中间的中介，他替人献祭，为人祷告，有一个很尊贵的很崇高的地位。他可能刚刚忙完或者要到其他地方办事，他从耶路撒冷往耶利哥下去，经过那个地方，看到那个人躺在地上，但是圣经记者是说什么呢？他从另外一边绕过去。可能我们绝对不会说，哎呀，这个人怎么这样？弟兄姐妹，实际上在中国，你发现很多这种事情，是不是？如果有人被车撞了，或者是什么事情倒在旁边，你敢不敢去扶他？你会考虑再三，对不对？那尤其不只是在中国，在整个世界、欧美，甚至告诉你说，如果今天在荒郊野外碰到有部车子停在那边，不要贸贸然然下来，怎么样？去帮忙。尤其如果附近的地形有隐藏性的，为什么？有一些危险在。我相信这个技师他一定有一些顾虑，或者是说碰到这个人不洁净或怎么样，他有一些顾虑，有一些理由，他绕过这个道路走过去。然后接着圣经又讲到第二个人物出场，可能技师太忙，耶利哥有一个布道会等着他啊，或者有个很重要会议等他，他不能耽搁。他一看，如果照顾这个人，可能要花好多时间。他一算，没有办法赶得上。好，我先过去，后面一定有人来。有些时候我们会有这种想法啊。好，第二个人来是谁呢？利未人。利未人在十二支派一个很特别的名字，我相信你知道，他们是选择出来帮助祭司在圣殿中服务的。所以他从宗教来讲，他陌不陌生？他不陌生。就像我们教会里面，如果是有很多的执事同工，常常跟牧师一起工作，你说他对教会的事务熟不熟悉？很熟悉。而且利未人实际上他们不只是管圣殿，是在很多时候 在宗教慈善的事情上他们也做帮手，所以他们本身比祭司更接近百姓。他经过了看到这个人，同样的圣经在描述他怎么呢，从另外一边过去，就他连经过都不经过，从路的另外一边过去，可能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在路的这一边可能有一个峡谷在那边，可能担心有强盗在里面，所以就远远的绕过去，赶快跑掉。弟兄姐妹，有些时候我们说爱是要冒险，爱绝对是要冒险，当然冒的可能不是这个险，而是当你要爱一个人的时候，你会碰到被拒绝的险。尤其我们当主人当惯了，你被人家拒绝有没有面子？要不要？真没面子。我好心给你驴当啊，好心肝给你驴当，什么叫驴当废物啊？好心没好报啊，心肝给你变成驴肺给你啊，好戏登场，真是哪壶开水不开提哪壶啊。耶稣说这个时候有一个撒玛利亚人下来，犹太人一听，所有人的耳朵嗖就竖起来了。所以说你要提撒玛利亚人干嘛，这是我们最恨的人，就好像今天你提到日本人一样。你有没有那种感觉？我父亲是抗战，参加抗战，所以一提起日本人他就愤慨群雄，你了解的意思吗？那种民族的那种仇恨，那种记忆，有些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抹杀忘怀的。他说有个撒玛利亚人，他也下，他远远的看到这个人。其实撒玛利亚跟犹太人是不往来的，但是弟兄姐妹，这个人他的衣服被剥得光光的，撒玛利亚人的肤色长相跟犹太人是一样的，差别在哪里呢？服装。有一次耶稣在雅各井旁边碰到一个妇人，一个撒玛利亚妇人，服装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一看到就知道这是犹太人。当这个人衣服被剥掉以后呢，这边实际上的代表意思就是说他没有的身份。弟兄姐妹，你会不会觉得穿衣服常常代表我们的身份？有没有？我的包包也代表我的身份，有没有这个感觉？很多的女性我们对这方面特别的敏感，男性比较迟钝。好，常常我们身上的东西我们认为是代表我们的身份，这个人他受伤了，这个人他的衣服被剥光了，躺在路边，也就是一个摆设而已，他没有任何的身份。好在好他是没有一个身份的人，如果他今天看起来像犹太人的话，可能是撒玛利亚人，可能还会犹豫。只有当个人的灵魂赤裸的敞露在你面前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心中的偏见才会失去。我们的眼光永远看到外表的行为，外表的形象，幸好上帝看到我们的灵魂。那个撒玛利亚妇人，撒玛利亚人躺在那边，不是躺在那边，那撒玛利亚人看到这个人，首先他看到这个人他是需要帮助的。撒玛利亚人平常就是被犹太人歧视惯了，所以他们被歧视，他们知不知道被歧视的痛苦？知不知道？就好像人家骂他是私生子一样，了解吧？所以你知道一个常常在处境被歧视吃过苦的人，他更能体会那种痛苦，更有同情心。弟兄姐妹，如果这个人从小长大一帆风顺，什么苦都没吃过，天之骄子，六个人带大一个，哈佛剑桥毕业当了医生，弟兄姐妹，可能他的爱心远不如一个从小贫困环境中长大没有什么成就的孩子。所以你管教的孩子特别要注意这一点啊，不是把孩子送到名门高校去他就成才，有些时候适得其反，但是你要让他认识上帝的话，他会从神里面得到教导，免得误入歧途。这是我们做父母一定要小心，父母再会教导孩子不如上帝会教导孩子，同意吗？从小把孩子带到教会来， 教导他当今的道路，至少也不偏移。当下不说，他知道有危险，可能强盗出来，也可能这是个幌子，但是他不犹疑的，他去帮助他。他随身带了油和酒，插在他的伤处上，然后把他扶起来，坐在自己牲口上面，带他离开现场。然后你要知道，如果今天有强盗的话，带一个人是走不快的，但他情愿拖慢自己的脚步，冒这个险，把这个人带到这个旅店里面住了一宿。第二天走的时候，他没有把这个人就放鸽子放在医院门口，放在旅店门口，说好，我给你个电话你打吧，或者你给你个电话，我接到最多的 case， 很多人碰到的困难帮助的人，然后就把我的电话给他们，你可以打电话给牧师。我很乐意，但弟兄姐妹，当我们需要帮助一个人的时候，千万不要把这个人就带到牧师面前，说牧师，这个人需要帮助，他需要祷告，交给你了。牧师再能干，也只有24小时，你了解我的意思吧？你要和牧师一起帮助他，同不同意？就跟很多的同工一样，当同工要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你不要把很多事情就带到同工面前，哦，交给你了。弟兄姐妹，我们要帮助，所谓同工是彼此协助，两个人一起做，千万不要说这是你的责任啊！哇，这是你这只是你是负责这个的，就交给你弟兄姐妹。我们是同工，彼此分担的啊！这个精神不只是从弟兄姐妹开始，包括你们将来有人牧师以后，你们都要思想这个问题，否则你们就不让牧师活下去，你知道吗？我跟你讲的都是肺腑之言啊。他从怀里面拿出了2000银子，交给这个店主，他说：“请你照顾他，多余的费用，只有2000银子，当时是2000工资，大概住店可以住一个多月，没有问题。”他说：“其他的费用我回来我再给你。”弟兄姐妹，你发现我们中国话叫什么？好人做到底，了解了。可能我们的能力不见得能做到这点，但是你要记得，圣经里面所启示的一些故事，说明一些故事是告诉我们一个标准目标在那边。我们期望朝着这个目标去做，但是不要太勉强，了解吗？我知道有些人做得很勉强，为了说啊，圣经这样讲我就做，他没有那个信心，当他做下去的时候出了问题，他抱怨。这不是一件美事，神要我们做的是一件美事，你做的要赞美他。神要我们是我们所有的，不是我们所没有的，你记得这一件事情啊。可能你没有办法像很多人做某一些方面的事情，但是你最少可以为他们祷告。可能没有办法像很多人说在教会里面担任某一些工作，可能你没那个恩赐，但是在你自己里面你有很多的事情你可以做。恩赐不是没有贵重轻，没有大小之分的啊！看自己的信心，要看得合乎中道，不要过于放看，也免得自卑或者是骄傲。当耶稣讲完这故事以后，这个律法师不知道讲什么，那律法，于是耶稣反过来问一句话，他说：“因为当初律法师问的问题是什么？谁是我的邻舍？”耶稣现在问，反过来问什么？谁是他的邻舍？弟兄姐妹，这个问题转得很特别哦，这是跟我们的问题有很大的关系。等一下我们再看。我们首先看一下，其实这些律法师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是天生会算计律法的，对不对？公平不公平，这个对这个不对，这个合理不合理，我们很会算的。我们在信主之前没有一个是省油的灯，我们信主之后是省了一点油，但是还不是很省油，你了解吗？生命的成熟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一个阶段， 就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完全像神，所以我们需要不断地在神面前谦卑受教，直到有一天我们见他面。千万不要以为我们是属灵的长辈，可以指导别人弟兄姐妹，我们是一样的软弱，在上帝的眼中只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好，我们讲律法师的盲点，第一个，他不了解什么永生。你说永生，永生是世上的善行、宗教、其他的东西可以累积换得，可不可以换？今天我们都读过圣经，我们比他更有学问，对不对？你说可不可能？不可能的。就算他遵循了所有律法，就算他爱所有的灵舍，他也不可能得永生，因为他没有信耶稣。但是为什么耶稣说你照着行就可以？为什么？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自己刚刚所谈到一个问题。我今天所懂得很有限，但是我有颗向善心。律法师虽然他想找把柄，但他问对人了，他问对了耶稣，因为他是永生之主。他说我什么样得永生？耶稣叫他所做的就说，在你的位分，在你的了解里面做你该做的事情。弟兄姐妹，我们千万不要好高骛远，说脑袋很大，脚没有踏在地上接地气，浮在空中，模仿别人，学习别人，好高骛远，光说空话。我们自己该做的不做。你说我要爱人，我要信神，扪心自问，我在家对我的孩子怎么样？我对我的配偶怎么样？我对我的同事怎么样？弟兄姐妹，神要你开始是从你最近的地方开始，从你自己最有经验的地方开始，从你最了解你做得到的地方开始，其他都不要空谈。因为我相信律法师当他尽了解什么叫尽心尽意尽力爱敬意的时候，知道什么叫做就爱灵舍的时候，他很自然就知道耶稣所讲的爱是什么。因为在过程里面你会体会，你在看到你会被启发，甚至你碰到挫折，你才知道自己不够的地方，你才会寻求那更高的帮助。弟兄姐妹同意吗？从你自己能做的开始，不要去比较。第二，如果律法上有规定，请问谁来判断他做到做不到？啊，我看到你进京，你说我很爱主，你看得到吗？我说我很敬虔，你看得到？因为我在那里讲道，你就说我很敬虔吗？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外边的行为是看不到我们的内心。律法讲了很多，虽然是行为，但实际上很多是指指人的内心，但是我们却把行为代替了内心。我们今天要爱一个人，你要爱神，有没有原因？请问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爱上帝，请问为什么？为什么啊？最前排的弟兄我看到有戴眼镜的，为什么爱上帝啊？他爱我，他爱我在天是最好的答案。你怎么知道他爱你？好，我只是试一下，不是拿了当脸啊。我们常问说，孩子，你为什么要孝顺爸妈啊？为什么？爸妈能不能回答？因为爸妈爱孩子在先，你了解吗？而且是真金白银的，每天爸妈为孩子所付出的东西，那不是想的，你了解吧？要带大个孩子容不容易？我告诉你，比谈恋爱还难呢、啊，不容易啊。所以因为体会到那个爱，所以孩子孝顺父母，了解吧？如果您真的体会到上帝在你身上的爱恩典，你才会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不是说空话，不是说牧师讲对我这样做，你做不到。你要知道为什么你爱上帝。我们不要迷信，我们一定要很清楚知道。如果你知道什么恩典在你身上，如果知道罪得赦免在你身上，实际上影响你的生命， 好像以前没有希望，好像以前在痛痛苦当中，今天你得了释放，弟兄姐妹，你尝过这个主恩的滋味，将恩将报答出来之后，那才真的是接地气，结果接上，那才真正落实了。第二，爱邻舍有什么呢？我爱人都是犹太人，但是他们忽略一件事情，神爱世人。我们常常偏狭在我们的生活环境里面，尤其是华人，过去我们国家是一个封闭，从以前一直到清朝的锁国状态，到后来民国稍微开放，开放给人家进来侵略，所以实际上我们深受西方列强之苦，但是到现在虽然是民主时代，但是我们仍然心里处一个锁国仇外的心态，对不对？也叫种族歧视，人家看不起我们，自卑过分就是自大骄傲，和我们中国人的言论是完全一致，你自己去看。弟兄姐妹，愿我们在基督里面是一个新造的人，我们爱要开始突破我们的锁国的心态。神爱世人，爱每一个人，爱我们华人，也爱犹太人，也爱日本人。浸信会、长老会、弟兄会，我参加过的几个教会，都是很优良、有很久传统的，行礼如仪。整个教会的进行事工都有一套的程序，一二三四五，说什么话，走什么路。我刚刚特别注意，很好奇这什么东西，弟兄姐妹，你知道这什么东西？来这聚会那么久了，从来没动过，不敢动，那不是变摆设了吗？失去当初的意思。要不打开给你看，这是上帝的家，你要关心。了解了吗？一个盆子，这个是洗礼用，点水礼，或者是做其他的，一定跟水有关系。我们生活在一个传统被很多规则拘束的地方，我们习惯做一个听话的人，听话的老师，听话的学生，做一个好学生，但是我们生活可不跟人脱节。我们的信仰不是只在教会里面，只在宗教活动里面，我们的信仰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衣食住行，你同不同意？如果你信仰不能落实在你生活里面的话，这个信仰是空谈。如果我们的信仰不能跟生活落实的话，神不在我们的身上。这是一个很严厉的指责，但是我必须要提醒大家，今天很多的教会陷入到这个光景里面，可能耶稣到了门口，没有人认得他，甚至会拒绝他。我这样谈是要我们提醒一件事情，有一天我们都要离去，我们这条路是预备的道路，有一天我们都要离开这个世界，要去见主。当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是一条不归路，不可能再回来，重来一次，没有那个机会，那是事关永恒。弟兄姐妹，如果现在我们走路走错了，到时候谁能为你负责？我今天话讲了，以后到主面前叫上，千万不要说我没讲。这个意思大家更清楚了。 当保罗在哥林多教会里面，他谈到很多的爱。如果我们没有爱，就算我有各种的能力，那实际上他说假如假如假如，实际上不可能。你说我们如果有先知讲道功能，会不会有爱？会不会有爱？有没有爱？弟兄姐妹，会不会有爱？有爱。他所讲的这些东西不可能没有爱，但有什么爱？这里面在希腊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他的爱是用什么叫 agape， 大家听过没有？当主耶稣他问彼得说，你爱我吗？他用的是 agape。 agape 在犹太人的整在希腊文里面，他们希腊文的用法里面经常是用在上帝的爱，神爱世人，那是 agape。 但是彼得的回答是 filio。 filio 就是朋友中间的一个普通的爱，你了解吧？耶稣问他第二次，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有 agape。 彼得一听，他知道文字上记载的犹太都知道什么意思，圣灵感动他们用读这个字写出来之后，彼得回答的回答在希腊文记载是 filio。 耶稣说，你愿意像我爱你一样爱。所以你说我买个冰淇淋给你，比如你拿起来，哦，是哦，爷爷谢谢你。爷爷说，你愿意像爷爷爱你一样爱我吗？愿意。你冰淇淋给我吃一口好不好？我的孙子反应说不要。彼得就跟主说 filio。 耶稣第三次问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这是用什么 filio？ 神知道我们做不到。弟兄姐妹，这里讲的这些东西不是没有爱，有的爱是 filio，有人的爱。当彼得当保罗讲到这边的时候，他就怕人家误会什么叫做爱，因为他紧接着他就讲出什么是爱。这段经文熟不熟？这里面所有爱是 agape。阿卡托动词或者是名词，你了解的意思吗？耶稣说没有爱是没有神的爱。我们的爱是有限的，弟兄姐妹，教会里面充满爱心，但很多爱是一种肉体的爱，是一种血气的爱，那是有条件的，进不了天国的。在天国那种爱是上帝的爱，神不以我们有的为满足，神要我们有更好的，因为他给我们的是超过人的爱。你一再的背逆，一再的失信，但是上帝用他那无比的爱，就是爱，那叫阿卡皮，那是神的爱在你身上。你说这个爱世界上有没有？其中一两项可能有，对不对？全部呢？不可能，谁做得到？只有耶稣做得到。你了解现在知不知道什么叫神的爱？所以再怎么软弱、失败、灰心，你要知道神不会不爱你。回过头来，他叫赦免你的罪，知道吗？神不轻易发怒，多有慈爱，他的怒气只是一时之间，他的慈爱永远长。这是神的爱。保罗怕人家误会，立刻就把这个爱的真谛紧接着讲出来，希望我们了解这个爱没有人能做得到，因为那是神的爱。所以我们说我们爱人叫什么？以上帝的爱来爱。弟兄姐妹，不止我们唱哦，要不要做？求主帮助我们，除非我们身上有主的灵在里面，否则我们很难做得到。 律法师做不做得到？我们也做不到，我们必须承认。好，主耶稣给我们的不是要修修补补的东西，他要给我们全新的东西。别指望主耶稣你让我生活更好一点，道德更高一点，爱心更多一点，弟兄姐妹，你再怎么补是破船一条，再怎么好，就算你有六轮子在地上，还是在地上爬，飞不了天。神要给你个全新的生命，这叫重生。这是一种图片，这上面有什么东西？人的相片。这个相片是在911事件发生以后，那个内饰的世贸大楼被飞机撞了，死了2000多人。后来很多失踪者家属把他们的照片贴出来，一方面纪念，一方面是寻找。对你有什么感触？911，你看不看见他们人？看不见，没什么感触，一张图片震撼一下，哇，911死那么多人。这比较接近了啊，再是有好多照片贴出来，你看到了，看到有没有感触？好悲伤，因为我看到人的脸，除非你跟他们有关系，还是相片。这些人有一个特征，你认不认出哪一个是黑人啊？认不认出哪个是白人？哪个是华人？哪个是红种人？认不出来，为什么？因为被911整个楼塌下来，整个灰尘盖在身上，被苦难覆盖底下的人们，只剩下那灵魂的死海，没有种族的差别。弟兄姐妹，为什么耶稣讲那撒玛利亚的故事，是提醒我们一件事情，众人都在苦难当中，神兼能不拯救。我们能看到人的心里面的苦难吗？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坐这边小心心的好吗？很好，谢谢，感谢神的祝福。弟兄姐妹，有多少人背地有多少心酸的事情不好讲，神看到你的苦难和你的重担。在这里面有一件事情，我们发觉很惊奇的，十分的相似的。当强盗把这个人的衣服剥光以后，耶稣在十字架上，众人剥去他的衣服，鞭打。耶稣讲这个撒玛利亚人故事，讲到这个被强盗所攻击的人的故事，他是要指哪一个事情？有一次耶稣质问门徒说，我渴了你没有给我喝，我饿了你没有给我吃，我进监牢你没有来看我，我赤身露体的时候你在哪里？门徒说，没有啊，我整天跟你在一起，我怎么可能不做这些事情？耶稣讲一句话，弟兄姐妹，我们永远不要忘记，如果你想在神面前立志爱人的话，永远不要忘记这件事情，可能是不同时候不同阶段。他说什么呢？这些事你既是坐在我的弟兄中间最小的一个人的身上，就是坐在谁身上？神爱世人。弟兄姐妹，我们不是讲泛爱主义，也不是打高空，讲一些高言阔论。我们选择灵舍，我们选择爱我们的人，为什么？我们选。但是耶稣所讲的不是你选，是我选，也就是他们选你。谢谢大家给我来这个教会服侍你们，谢谢你允许我们。 就像早上我今天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他说牧师带我们一起祷告，我说领会是谁，我说请领会带我祷告。为什么？因为领会有权柄，他不叫传道人上台讲道，传道人不能上来，你了解吧？但是当我上台讲道的时候，我有权柄，你了解意思吗？很多时候不是我们选人谁当我们灵舍，我选择去爱谁，而是耶稣替我们选。弟兄姐妹，好难哦，你发觉容易吗？我告诉你，真不容易。只有我们在神面前知道我们做不到的时候，有希望。如果你一直知道你有把握你做得到，那本身很蛮危险的啊。这是一个很广大的世界，有做不完的善事，有帮不完的人。我最近学一个功课是我从来没有学过的，是服侍我的父母。你知道老人家服侍老人家不是爱心的问题，常常也是一个耐心的问题。当父母年纪大了，你发现你服侍的不是父母，你就服侍过老人家，你都知道服侍的是你一个不认得的人，因为他们两个都爱斯海默症。你服侍的不是一个你认得的父母，过去要健康照顾你的是一个软弱的全身发臭的，甚至有些时候要把屎把尿的。如果你父母对你很好的话，是一个正常家庭长大的话，有些时候还可以勉强的，有时候我服侍我妈妈，我真的能够想起她过去对我们那种付出的辛劳。但服侍到我爸爸，我就发现我小时候我爸不在家，不是他不愿意，我知道不是他的错，你了解吧？整个这个时代的悲剧，有些时候发现你怎么现在我服侍你脾气还那么大，因为有些时候他们情绪会很差，会很不讲理，就是你服侍你完全不认得的弟兄姐妹，在考验我这个耐心，你了解我意思吧？我是从来没有做过这种事情，但是我现在做，我虽然做得很苦，但是我感谢主，让我有这个机会知道他们的灵舍是谁。神知道我们所缺乏的，我们生中每一个阶段你都会碰到。我们不要打高空，从很远我要到非洲去传道，去爱那边人，弟兄姐妹，从你自己对旁边最近的人开始。我们记得有一次庄稼少了，他刚刚提到耶稣说，你说当求那庄稼的弟兄姐妹，你爱人不是你去爱他，你理所当然的你有这个权柄，你爱人你先要向神求主啊，我可不可以去爱我的妻子，主啊我可不可以去爱我的孩子，主说好你就爱。你要知道多少人还没有孩子可以爱，你知道吗？有多少人没有妻子可以爱，有多少人没有丈夫可以爱，有多少人没有父母可以爱，有多少人没有教会，没有弟兄姐妹可以爱。你相不相信这样的事？当你求庄稼的主的时候，主说你去吧，你会不会珍惜这样的机会？我们会珍惜，愿我们珍惜，我们能成为别人的邻居是主给我们的机会。如果你不能够把你自己从主人的位置上下来的话，你永远没有办法体会耶稣的爱。愿我们今天每个人从主人的位置上下来，说主啊，你是主，你是主，我只是仆人。你这样子会比较轻松一点，把所有的重担拿掉，这些重担是主去挑，我们仅是他的仆人。而这仆人去，这个主人去哪里找？他拿无尽爱在我们身上，他希望我们拥有他的爱，有他的心。因此在我们生命里，我们碰到许许多多我们没有办法胜过的事情，弟兄姐妹没有力量，我们彼此带到彼此分担，向神求告，求神赐给我们能力得胜，胜过这世界的苦难。我们低头就祷告。耶稣，我知道你爱为我们舍己， 为我们这些不配的人，你居然舍弃自己的生命，不是让我们不知灭亡，那最重担担在你的身上，最刑罚你自己承受，乃是让我们免于灭亡。在我们生命软弱的时候，你上帝扶助我们，虽然我们不知道，我们抱怨，我们牢骚，我们咒诅，但却紧紧地抓住我们，你不曾放弃我们，你爱我们，等待我们。可是会有当中身上有重担，有疾病，有各种思虑愁烦，包括当他们放心交托在你面前的时候，相信你的爱，让他们愿意交托在你面前，卸下这个重担。谢谢你，求你恩典在我们当中彰显，愿你的荣耀归天上圣。